所以为什么读古书的人会增长你的智慧？因为古人的智慧就叫你观察到细微，哎，观察到细微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我有多大的能耐，我有多少事不可以做，才会做到好处。这个是我们平常都要去注意的。好，接下来讲宰予，奏请子曰：“宰予啊，奏请子曰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予与予，予这是宰予的，予与就在宰予里头合诸。子曰：使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，信。”今无疑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性，予予以是改。就是这里是在痛责，就是在责备那个宰予啊。因为宰予啊，他讲话有一种讲得很好听，没有做到，那就被老师骂了。孔子老师骂了，孔子老师他说：“言不顾行，你讲话都没有去照顾到你的言，你的行为。”哎，那宰予呢？有一天呢、啊，孔子去宰予家看他，那宰予还在睡觉。啊，古代没有电灯啊，那你白天睡觉，那晚上能做什么？晚上乌漆抹黑，又你能写字，你能做什么？也不行啊。所以古代人是白天尽量做事，晚上就去睡觉。那白天就不用点电灯啊，跟现在不一样啊。现在你写字写到三更半夜还是很亮啊。啊，古代没有啊，古代你晚上就要去点那个蜡烛灯啊。那蜡烛灯多点的话，你多浪费啊！所以尽量读书都白天读。哎，那孔子就骂这个宰予说啊：“哎，你是一个朽木不可雕。哎，为什么朽木不可雕？我们雕木头是不是要选那个好的木头啊？对不对？你选了一个烂烂的木头啊，还没雕就已经烂掉了，那这个可以吗？”这里就在讲说，人不可以雕了。为什么不可以雕？有人呢、啊？你多骂他都生气了，跟老师结冤仇。我这个人你没来跟他结冤仇，我教你你听不听，你听了得到你的好处，不听我也不受损。那有的人不是啊，有人他会要教你，然后就跟他起冤仇。没有这个必要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子女也是这样子、啊、听得懂我就点一下，听不懂就算了。有时候狠狠的跟他讲说：“哎，啊，你这么大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常常讲这一些话，你不会感觉你是讨个问题哦。我在讲了好几次，你还没有察觉到，就是淡淡的去跟他骂一下，他也就知道说我们在说他不对的。这个是我们要观察到细微的人呐、啊，人家在说我们就去注意看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就骂这个宰予，他说：你朽木不可雕也，这是。”腐烂的木头啊，不可以去雕刻啊。那秽土呢？但秽土不可以污墙。秽土的就讲，古代啊，这个秽土啊，就是那种泥土啊，它的品质不好。如果你画在你把它糊在墙壁的话，它很容易就烂，很容易就坏掉。所以水泥啊一定要够好的吧，你给它涂就是要抹在那个墙壁了，它才会很光滑。那这里讲说秽土切成墙了、啊、不能粉饰，就是你把它磨上去的话，你要把它涂到很平的话，那不大可能。那宰予这个人很懒惰，他怎么懒惰啊？他白天睡觉，那晚上能做什么、哦、被孔子骂，就是白天睡觉你晚上能做什么。那孔子也跟他讲说：哎呀，像这种人不必多说的，圣人啊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可能会唠唠叨叨一直讲啊，我这个人也不大唠叨，我这人讲话是一次两次那就算了，不讲了。那接下去你认为有好处你就听，不好处我也就不管你了。可是这一种也是一种教的方法啦。有一种人是很烂啊，你就非要一直讲他才听得懂，那这种就很次等的人啊。那一般聪明人给他提醒一下，他就知道啊、哦、这个不对的，这个不可以做，他就会自己改过来。那宰我认为孔子就认为说，宰我这种人啊不必责怪他了。孔子说：从前啊我对于人啊，对于人家说他的话，我就相信他的行为是很好的。 那今天呢，我看到他晚白天才在睡啊。哎，孔子说啊，我听他的话，倒要看看他的行为。就说你白天睡觉，你晚上又能做什么？因为跟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晚上电灯很亮啊，你可以读书读到天亮，多无所谓。那古代不一样，古代你用那个电灯来用那个小泡小小的那个灯火写字的话，那个灯火风一吹，它就会随着影子在飘来飘去，怎么看书啊？那是没办法的。哎，这个孔子在骂这个宰我，也是有一种提醒宰我说，你时间很短呢，你怎么浪费这么好的时间让他睡着了，然后不好好的去用功呢？那孔子就说，大家看看他的行为，不要再听人家说哇，宰我这个人很认真哦。孔子就故意再去看他一下，原来宰我这个白天在睡觉，还说他很认真啊。我们白天睡觉，晚上又有多少精神可以读书啊？是不是白天尽量读书，那晚上才睡觉？那这个是从这个宰我呢，宰予呢这件事上面得到的教训了。他可能也是刚好，依我猜，他可能也是刚好去闽城躺一下，在床上躺一下，刚好孔子来被他看了，你在睡觉，白天在睡觉，晚上能做什么？就被人家骂了。那这个孔子呢是，宰我他能言而行不道，宰我他这人很会讲话，他做不到，然后被孔子呢就抓包了，说哦，你讲的那么好听，结果你做起来没有做那么好，所以呢，孔子就自言说，愚之事啊，能改而改此事啊，亦重警之。所以孔子这样故意去骂他，是让他警告他自己说，你这个人啊，就相当于骂说，你这个人没有用的，你这个人白天睡觉，晚上又能做什么？就骂说啊，这个人骂他是多浪费我的口舌而已。那被孔子老师骂，是一般古代的这些圣人啊，他是骂他是要教他才骂他的，那不骂他就相当于不理他了，不好。我们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古文老先生也是一样啊，他要教你，他就给你骂得很凶哦，他不教你，你跟他问话，他说啊，好，是是是，就是不大跟你多说的，是要教你，希望你做到最好，他才会去责备你，他希望你做得更好，才会去责备你。所以孔子呢，他责备这个宰我呢，说希望宰我呢能很认真的去学习啊，不要让这个时间空过。然后再讲说观其行，就是细观察他实在有的哦，不要轻易的相信他。相信他，人家说哦，宰我这个人很认真哦，很认真读书哦。孔子去看，宰我白天在睡觉，当然就被抓包了，就骂了。他骂他呢，这个是有一种要警告我们啊，说读书的时间呢非常的有限啊，不好的读呢，那时间过的话就要去读就不容易的。那再讲说。宰我他那个奏请呢，他是自弃，自己放弃他自己，实在很严重，所以孔子他这样的责备他。那这个宰我呢，不能以自帅气，然后不能用他的志气啊，然后就是很认真的去学习，他就懒散了，有点懒散了，被老师看到就骂了。既然呢有那个倦了，就说啊很累的，我就去睡一下午觉。你们会不会说睡一下午觉？像我以前呢，我常常问我那个小儿子说：“你怎么很奇怪呢？你怎么我不在家里读书呢？”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你知道我带这一堆书会去逛街吗？”我在我们家睡不好嘞，我们家读书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冰箱东西很多，就想要去拿东西来吃，就会花费在里面。那我们家冷气一吹啊，好凉快哦。那后面就有秉承啊，逗了在哭啼，所以他就不敢在家里读书了，他就去图书馆读书。图书馆读书，没有地方可以睡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。那你就无形中你就很认真的去读。他说，说的也是哦， 因为他是能把书读好啊，我当然是没有话可以说啦。我是感觉你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不在家里读书？他说我们家很诱惑，会让我不能读书。我们家冰箱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我心里会在想冰箱的事。他就我去图书馆读书，那图书馆没有冰箱，也不能睡，也不能吃东西，那无形中就会这样子很认真的去读。这个是自我勉励自己，自我克制我自己。我认为说我不能，我如果不这样做会做不好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去读书啊。这个啊是在古代的这个圣贤啊，未尝不以懈怠荒废为惧。古代人认为说为什么荒废会害怕呢？因为时间一过的话，我们要去再读书啊就很困难了。像小朋友读书是很容易记哦，到了五六十岁啊，你读书了，你读前面后面忘掉，读后面前面忘掉，那所以能趁着年轻的时候来读书是最好的。这个是要勉励我们年轻从小就要好好的去读书了。读书呢是越年轻他越容易记住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吾未见刚。孔子说我未见刚强子。或对曰：生辰啊，有人说哇，生辰这个人很刚强哦。孔子说：子曰，臣也义。这个臣也这个人很贪欲，贪欲这个人啊怎么会刚强？像说爱吃人，看到好吃的东西他就是流口水了，他怎么会刚强呢？那对啊，他那刚强的心是你平常就要有去训练，不为外物所牵绊。所以这个刚啊，他的单一个字的解释叫说坚强不屈的意思。然后罪人所能难忍者的是说，我们看到说我很喜欢的东西，可是我爱了这个东西以后，我会荒废我的学业，我就不爱了。可以去抉择，这个是聪明，他会去选择啊。所以清心寡欲者啊，他不会为外境所转。我对任何东西只是淡淡的看的话，他不会被这个外境啊、物质啊或这些情难啊、感情所转变哦，他不大会转哦。一种很清心的人，他不会。那这里讲说孔子啊很感叹的说，这个真正的刚强的人很难得啊，要持之以恒很难得哦，刚强的很难得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碰到外境就被转了，你说啊这个很好玩哦，赶快就去了，那赶快去你怎么能有精神读书呢？自然就能把书读不好了。所以孔子讲说我没有看过那个刚强不屈的人哦。那有人就说哪有，你那个弟子啊，那个生辰啊，这个人很刚强啊。孔子说他这个人刚强，他这个人啊，欲望太多了，欲望太多，哪得算是刚强的人呢？一般刚强他欲望不会很多，他认为说不该我的我也不要。那这个欲望很多的人啊，不是你的就想尽办法去求到去要得到。为什么有人会贪污啊？人家没看到，人家给我钱我就收了。可是他没有看到啊，他没有看到说天看地看啊，你看我看还有良心看，大家都看得到了，那这个还是不行。所以你不要一直认为说大家没有看到，那是错的。接下来子贡曰：吾不义人之家诸我也，吾义亦无家诸于人也。子曰：是也，挥而所及也。这也是在讲说子贡啊，他重视这个人，可是子贡的人啊把这个人这个字啊看得很简单，他认为说啊你卖对我不好，我都不会对你不好，这个算是人吗？不算啊，这个人只有讲术而已啊，忠术术而已啊，没有到人啊。那个有仁爱心的人，人家对我不好我还是会对人家很好。那有人说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很好，人家对我不好是他的事啊，会不会？人家对我不好是他的事啊，我对他好是我的事啊。哎呀，人家对我不好我就跟人家对我不好吗？我就跟人家对跟他一样对人家不好吗？不可以啊，那是以我保持我自己的，人家对我不好那是他的事，我对人家好那是我的事。那这里讲 这个子贡啊，他就用这个仁爱啊来比较，就是来比较哪一个。那孔子说他做不到，故勉为之啊，勉励他啊。哎，那子贡说我不愿意哦，别人把所不要的东西给我，这样说我不愿意人家垃圾扫在我家，我也不愿意我的垃圾扫在你家。那有爱心的哦，你的垃圾扫在我家没关系，我就把它扫起来，就垃圾车来就给当垃圾去了，就丢掉了。那有一种人不会啊，你对我不好，为什么要对你好？我这种人啊，没有什么爱心。他一直这种人说，你给我多少，我才给你多少；你没有给我，我才不给你。啊，那有爱心的人他不是啊，你没有给我，我还给你，哎，这个才叫有爱心的人。嗯，所以孔子为什么把这个人不容易给人家，是因为他不会说你对我不好，我就跟你对你不好，不会。那子贡他就是这样子，他是认为说，哎，他说人家不愿意，子贡说我不愿意把别人所不愿意的东西给我，那我也不愿意同样的把我不爱的东西给别人家，那个只有恕，忠恕而已，不叫仁爱的心。仁爱的心他不会啊，哎，他不会，他是认为说，哇，我们要对人家好，哎，那是我自己的心，我自己的心要保持的，哎，对某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很有爱心的。那孔子说，是也，这个不是你所能做得到的哦。这个孔子说啊，哎呀，子贡啊，你在这个人里头啊，还说人里头啊，还差远的嘞。可是呢，说恕呢，就是原谅别人，还可以啊。啊，到人，那人是仁爱心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里讲说，子贡他把人的字眼呢、啊、看得很低啊。他不把这个人的字眼看得很高，就是很高尚，他认为我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孔子认为说，这个你还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人的心啊，仁爱的心啊，要有高标的人他才能做得到。接下来子贡曰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，夫子之言性以天道不可得而文也。这一章是说子贡他感叹夫子啊，他施教有深浅的分别。孔子啊，他在教学生，孔子圣人，他很会观察。就像佛经里头说，因材施教，就看你什么人才，我就教你什么方法。嘿，这个才是教得到最得体的。那孔子他会用这个方法去教人的，所以孔子呢，这个子贡啊，他就说啊，他说，我们啊，夫子的这个文章啊，他所说的话啦、道理啊，在表面上的这些文辞啊，我们还可以听得见的。那夫子讲到这个性跟理啊、天道这些道理太深了。那孔子为什么太深不讲？孔子是要有这一类的人，像那个颜回啊这一类的人，他才会讲这么深的道理给他听。那一般的人就没办法，一般人你讲那么深你就听不懂。像那个佛经里头讲说，佛啊在讲那个华严经的时候，很多菩萨啦，很多罗汉就走开啊，啊，你讲起来听不懂，不爱听啊，走。那真正大菩萨他才听得懂啊，那我们程度不够人还是听不懂。那孔子他会观机斗教，他会看说你这人是什么程度，我就要依你的程度来教你，然后你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上走，这个是教人的一种方便的法。如果你没不懂得这个方便法的话，你用这个教人家，人家听不懂，得不到利益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教学呢要有方法，接下来要有次第，那最重要还是以身作则，你是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，人家就依你这个方法，依你这个模范去做。所以啊，这个啊，就感叹说，夫子他施教有深浅的分别，就是在这个点上。哎，不可能说哇，大家来都在上那个高中的，不是，他要从你是初级的就教初级的，你是高中的就教高中的，这个这种教材啊才可以啊。那这个从补助里头他在讲，他说啊，性以天道不可得闻呐、啊，是说他不轻言，孔子不轻言说。孔子要跟你讲话，他要先看你这个人能讲什么话，能听得懂，他就讲这一块而已，其他不多说了。 嘿，那孔子看那个颜回，他可以讲得很深，他就可以跟他讲得很深。所以这个在佛经里头讲体相用啊，这个体应该从体相用来讲，体相用啊。
其实这个深说深也不深啊，说浅也不浅。这个体相用它是
一二三，一三个合在一起是一个。举一个人来讲，人的体就是他的本质，那像我这个像就是一个胖胖的啊。啊，我作用，我能写字，我能说话，我能做什么，我能煮菜，这是我的作用。那我们没办法从这个体性去了解，可以从事相去深入过来的事相，像说这个佛经常常在讲这个体相用，那有时候要对小孩子讲这个体相用，体相用呢就只能用我们身上我们周围可以看得到的。所以这个离体它就是本来就是包括，像说我这个体啊，这个体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人，那我有一个相状，一个女生，那我有我的作用，我的作用我会煮菜，我会洗衣服，我会做什么做什么，这个是我的作用。哎，那体相用它是一体双面的，可以三个是合在一起的。那这里讲说这个性与天道不可得闻，就是你只有讲这个体人家听不懂，你讲相用人家就能懂的。所以讲有一个事项，哦，有一个事项，那有一个作用，然后就很了解了。那这个离体呢，它是一个本质就有这一些事项跟这一些作用的。佛经就在讲体相用，讲得很深啊。像那个上次我讲过俞炳南老居士那一本，他就有讲体相用。哎，那我们也可以用体相用来做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个举例子啊。哎，先有一个离体，而离体像种一棵树，一个树，那一棵树它本来要有体相用啊，有一个离体，那一个像苹果树，它是高高的，那它有什么作用？它能生长苹果，那再就体相用三个就能深入了。啊，人也是一样，有体相用、体相用这样子的。那孔子的体不容易讲，他的离体不容易让人，因为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孔子很少说。孔子讲的是让人家能听得懂的，孝顺父母啦、友爱兄弟啦，这些都听得懂的。所以孔子他不轻言的说这些离体的事，他会讲事项，这些容易听得懂的。然后盖就其未言，是因为听不懂他不说，听得懂他才说啊。所以啊，孔子讲常常说的这些文章啊，可以听到，那岂是意其扭？不可以说听得到文章，然后你就停留在这个文章里头，一定要把文章变成实际的景象来去行持啊。所以这里讲说不可，其是欲其扭于文章，故可进悟于性天。你要从这个事项里头，然后悟入到你的这个离体本性过来的。总归一句话说，孔子啊，他跟人家讲法，他不会跟你讲让人家听不懂的，他会讲那些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、做人要礼义廉耻这一些道理哦，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的离体。那事项就是这一些，那孔子跟人家讲就是讲这些事项，让人家能了解。那像说孝顺父母，要孝顺父母的作用啊，要友爱兄弟，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是，你说我对我父母很孝顺，那我常常跟我弟弟妹妹吵架，那爸爸妈妈会很高兴吗？啊，这个就叫不孝顺了。说孝顺父母，然后反过来就要跟弟弟妹妹和好，这样让爸爸妈妈才会高兴啊，这个叫做孝顺的作用。哎，所以孔子他会依这个人的程度，然后再去说这个法，他不会说到让人家听不懂。所以这里讲说夫子的威仪啊、文辞啊，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。那夫子讲这个天性啊，这个理性跟天道啊，是很难听得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孔子他不会讲那一些让你听不懂的，不会听不懂啊。你 你说啊，您讲的那么高深，我们都听不懂，那我们不要听了，不是。所以孔子会观机斗教，会看你什么程度，我就教你这个方法。哎，所以孔子是一个大菩萨来的。接下来就说，那个子路有闻，子路啊，这个人很好学，他有听到老师讲的这些课哦，然后他就唯恐有闻哦，然后未能行之，他听到这样方法以后，他就赶快去做，然后又担心说做不好，做不好呢，孔子老师又再讲一个新的，所以子路这个人很好学啊，可是人的习性很难改过来。你虽然很好学，可是你的习性不容易拗过来的。那你这里是讲说子路啊，他很好勇，可是他对老师呢很奉行这个师道，老师讲的话他很认真的去学习。那这里讲说子路呢，对于啊孔子老师以前所说的这些道理呢还没有做到，那又恐怕又听到别的新的道理呢，那又担心说我新的道理，旧的道理还没做到，新的道理又来了，他就一直担心说做不好，所以他很努力的去学。这个是孔子老师对这个子路的一种赞美。他是很认真写，可是人很好玩哦，你很认真写，你还拗不过你的习性啊，脾气，你的习性。所以要从看到我自己的习性说，我这个脾气很不好，我这个习性很懒惰，我这个习性怎样子，看到你不好该扭转过来，那才是有办法学到好的。不能说哦，天生就是这样啊，我天生就这么笨啊。不是啊，你不学当然就笨了，学了就会了，你认真学就会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学也。”这个啊是，孔子说啊，孔文子这个人呐、啊，叫这个士文啊，士文是在古代啊就有这个士文。这士文是人死掉也有在追封他平常的行为啊，他人在的时候没有这个士文。有一句话说文者不死啊，为什么文者不死？孔子已经离开2000多年了，他的文章还在我们眼睛看到的，是不是？说文者不死啊，他不会被人家士文啊，这个士文就是死掉也有追封的、啊、他被人家追封叫做文啊。这个有一本古书啊，全部在讲这个士文里头的内容，就是这个人啊平常的行为，他死掉以后，我们后面的人在给他追封他这个人说，给他一个文啊，这个士文的一个字啊。那孔文子呢，他的姓呢姓孔，然后这个孔哦，孔子那个时代不是说爸爸姓孔，他儿子就姓孔，不是呢。到春秋到那个汉朝的时候才有说哦，爸爸姓孔，儿子才姓孔。孔子那个时代没有，爸爸叫爸爸的姓跟子女无共呢。那时候还没有说爸爸姓什么，子女跟他姓什么，没有这样子的。那这个孔子他姓孔，他的名叫宇啊，他是魏国的大夫，那士文为文、啊、那在这个按这个四法呢，四文法来说、啊、他说群学好问者文啊，因为群学好问的人，这个人会学了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懒惰不学当然是学不到东西，那群学好问这个人会学了很多东西。那这个士呢，你会看到这个注解啊，注解第一行有没有这个第一孔文子啊，这个第一行写下来说士啊，是人死后追称以表示其生的时候，他凭那个生的时候他的德行的字，就是追封他以前的德行的字的。那这孔子他敏而好学，他很聪明，然后他很好学。那他为什么好学呢？因为他地位很高，然后他不懂了，他还去问那个地位比较低的人。地位很高的人不见得全方位都多懂吧，有时候还不懂啊。所以孔文子这个人啊很好学，他会问那个比他身份地位低的人，他还会去请教人家。那我们反过来，我们现在人说我书读那么多了，我不懂我才不敢去问，很丢脸，那就没办法进步了。因为我们人啊 只是每样东西都是学来的。那我们学来不是全方位都会的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些还是我们不懂，那还要去请教别人的。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，我们就是不能了解，哎，都还要去，哎，不耻下，我们不耻下认为说，我们去问人家，不会说我官这么大，我书读这么大，这么多，我去问你，我感觉我好丢脸哦，哎，不会，他不会，他会为了学习，他还要去问。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人呐的应该有的态度，哎，像我们那个大儿子，他个子很高啊，185，然后我说你要保持微笑，不然你这么高哦，啊，你去工作，老板不是请你来要债的，你这个脸很凶，就很可怕。然后你不会的话，就要去低头去问人家，那人家肚子的东西就变成你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丢脸，去问人家是很丢脸，不丢脸，不问了那才丢脸，不问了你不会就更丢脸，说还要去问人家，那你这种心态的，这种好学的这种心态才会成长你，尤其是在学这个科技的人啊，你才会成长得快。你说啊，拍摄港门，那你永远不会。那你说不耻下问啊，不感觉说我问人家是丢脸的事，你去问人家，人家就把他肚子的东西全部就给你了，是不是很好？就是要用这种好学来的。所以孔子说他聪明又笃好学问啊，而且又不怕羞耻的向下面的人去请问请教人家，那就这样子就可以算是文吗？这里是子贡问这个孔子老师说，这样子叫做文吗？为什么子贡会这样子问呢？因为啊，这个孔文子啊，他有一个很荒唐的一个事情，很好笑。这个啊，孔文子啊，他就啊，这个是集注里头说的，他说孔文子呢，他是魏国的大夫呢，按名字叫做禹啊，他开始讲说，凡人性啊，敏者啊，都不好问、啊、很聪明的人都不好问，为什么？他问他怕人家说啊，你都叫搞一个猛人，你好像很丢脸，你是不会才问人家，错误的，那是学习来的。你不要认为说我去问人家是一个很丢脸哦，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，你的学问原地踏步，不会前进的。那你去好问，你就可以学了好多东西。哎，这是要打破我们内心的那一种我慢的心的。我去问人干嘛？就更小，不会。你去问了，人家就把他会的东西就教你。哎，然后这种地位高的人呢，他就多耻笑；地位很高的人，他就感觉说我地位这么高，我是一个大夫，我在问下面的这些扫地人呢，这个地怎么扫？我好像很丢脸，都不敢问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他的士文怎么可以说是文呢？所以他的士文里头有那个勤学好问为文者，这个士文啊就是这样子的，追风就死掉，人家追风的这个文啊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那这里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因为那个这个苏轼啊，就是苏东坡啊，这个集注里头有讲苏东坡他这样讲的，他说孔文子呢，那使这个太叔集啊，这个太叔集是一个人啊的名字，说叫那个太叔集啊跟他老婆离婚，然后呢叫那个太叔集这个人呢、啊、跟他儿子跟他女儿结婚，呵呵，这个人是很混，他就很，然后这个太叔集呢，他就听他，因为他这个孔文子他的地位高啊，他叫他你跟你老婆离婚，然后来娶我女儿，然后啊、他为了你的这个权力的命令啊，不得不啊跟老婆离婚，然后就跟女儿结婚。那跟女儿结婚，他不是愿意的啊，他还是喜欢他以前老婆的妹妹，他反而跟他老婆的妹妹就这样子有通通就偷偷的来往。哇，那个孔文子啊，他就很生气，就要追杀这个人啊，这个就要追杀这个太叔集啊，这个人啊，那太叔集这个人啊，就绕跑了，就逃命了。然后，哇，他就要去，就是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以后，那孔子呢，刚好经过这个魏国啊， 那这个孔文子呢，就要访问这个孔子啊。那访问孔子，可能会问讲啊，阮囝啊，阮那个媳妇，那说我那个儿子啊，我他个女儿啊，说我那个女儿啊，女婿啊，就这样子又跟别人，然后跑掉了。然后他可能会来，会跟这个孔夫子讲这些话。那孔夫子心里也知道说，他一个来公家为伯，然后孔夫子看到他就赶快闪了，不愿意跟他多说。赶快离开，离开！不愿意听这些搞不清楚的状况的人呐、啊，哎，你叫人家离婚，然后再来娶你老婆，你的女儿，啊，人家跟你女儿没什么感情啊，自然会跟他以前那个老婆的妹妹、啊，又跟他感情很好啊，那你就为了说你的女婿去爱别人，那你就出兵要去杀他，那就跑掉。但是因为这样很糊涂啊，所以这个苏轼还讲说。他这么糊涂的人怎么还给他四文叫做文呢？那孔子说不是这样子讲的，为什么？人不是圣人，不是永远没有错误的，会有错误，哎，可是他的错误只是小条，他学习的很认真，学习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所以人啊不是百分百的很完美的人啊，还有部分瑕疵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孔子才这样子跟子贡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子贡他是怀疑说，哎，这个孔子他这个人也很混呢，他怎么他的四文是文啊？那孔子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孔子说不莫其善，不能埋没他的善的一面，啊，言能如此呢，以足以为文，说这个人是很好学。那这个人只有全部都很好，只有这个点上不好，那你不能说这个点上不好就说这个人不是好人，也不能这样子讲，所以孔子才跟他这样子，跟这个子贡这样子讲说啊，哎呀，非惊天伟地之文啊，不是惊天伟地之文啊，他只是一个好学而给他四文叫文而已啊，哎，不是这么伟大的惊天伟地，这个文不是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人啊，不是说百分百没有错误，有多少有错误，可是不要错得太离谱。那个四文他还会给你一个叫做文的这种好学不见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